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这个最后的祷告的前半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今天我们要接着讲下半句，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已经讲过了，耶稣主导文六个祈求中的最后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祈求我们可以细分成两个部分，因为在圣经中，试验、考验、试探大多指向某一件事，但凶恶却明确的指向一位有位格的恶者。比如，不要让我们遭遇那担受不起的考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吕正中译本是这么说的：领我们不进入试诱，要援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所以你就会看到，在上帝的眼里，其实把这件事情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看到对某一件事情，另一方面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背后有一位那邪恶者。最近一段时间全教会都在灵修启示录，你会看到末日的恶者撒旦还有敌基督，他们是何等的凶残。今天我们就来想下半句，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少年前我看到过一个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大约在美国近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说他们相信上帝，但是同一个民意测验表明，只有 61% 的人相信上帝的人，只有 61% 的人相信撒旦确实存在，差不多有十分之四的人否认当代近的有这样的一个撒旦。所以你会看到西方的基督徒在很大的程度上忽视了撒旦和魔鬼存在的这个事实。其实在伊甸园里偷窃、杀害、毁坏亚当和夏娃的恶者，今天其实仍然在你我的身边走来走去，只是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的思想太过前卫，已经进步到了安心的把这种灵界中的可怕的存在物当做了娱乐玩耍的对象，把撒旦和恶魔与什么食人魔、幽灵、吸血鬼相提并论。每到万圣节你会看到更是如此，大家似乎都认为那些玩意儿只是闹着玩的，只是吓唬人的，很酷，你只要不要把它当真的就可以了。但圣经告诉我们，灵界中的撒旦恶魔是一个确实的存在，它绝对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什么黑与白啊、好与坏啊、对与错啊相对的原则和力量，而是一位活泼的、有位格的、在灵界中抵挡神的恶者。今天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直在想不通，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信鬼，他们很信很多灵异的现象，很迷信风水算命或者等等星座等等，但是他们却不那么相信神，相信鬼的人却不那么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奇怪的是，怕鬼的人有，但是他却不那么怕神，他们怕鬼怕得罪鬼，他们却不那么怕得罪神，他们爱鬼一心就想毁落鬼， 让从鬼那边得到一些福气，却不那么爱神，不相信从上帝那边可以真正得到永远的福气。今天的信息就我们脱离凶恶，我就来讲两点，一个是邪恶者是如何偷窃、损害、杀害我们生命的，第二，我们怎么来辨别应对胜过灵界中的那邪恶者。邪恶者是如何偷窃、杀害、损害我们生命的，这个小标题其实直接来自于耶稣的话，盗贼来无非就要偷窃、损害、杀害，我耶稣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让他得的更丰盛。耶稣所说的那个想偷窃、杀害、损坏他所牧养的羊和羊生命的，他是谁呢？耶稣说他是盗者，盗贼是恶者，也就是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来祈求，帮助我们来辨别、来应对、来胜过的那一位邪恶者。其实我们早就在伊甸园的故事里就看到过他，那时他依附在蛇的身躯里面，来试探引诱亚当和夏娃，最后他的阴谋得逞了，将上帝的杰作、我们的祖宗毁于一旦。后来我们又在约伯的故事里看到了他，他在灵界中与神作对，控告神眼中的义人约伯爱神是假的，并百般加害约伯，想要让他弃绝爱他的神。后来我们又在出埃及的故事里看到了那印着景象的埃及法老背后的有他躲藏的影子，表面上埃及法老与摩西斗法，甚至可以他也可以叫木杖变成蛇，也可以让河水变红。之后我们还在以色列百姓被掳回归的历史中看到他在天上控告心智软弱、穿着污秽衣裳的大祭司约书亚，直到上帝斥责撒旦，让约书亚换上圣洁的衣袍和荣耀的冠冕。后来我们也在但以理书中看到他在天上与天使加百列，就是报圣诞佳音的那位天使长征战，在波斯的上空足足跟天使长打了21天的仗。最后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来试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就从比较实际的，从实际的生活应用层面来看看这位邪恶者今天是如何偷窃、杀害我们生命的，他一般用的手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来辨别、应对、来胜过他。第一个，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会怂恿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来抢夺上帝的荣耀。撒旦从来就是想与至高者同等，所以他也处心积虑的想要借着人来挑战上帝的权柄。好像摩西告诉法老要容以色列百姓去到旷野向耶和华守节，魔鬼就借着法老自以为神来拦阻上帝的计划。法老看，大家看法老怎么说的，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怎么让我来听他的话？怎么让你们以色列百姓可以出去啊？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容以色列百姓出去。你看他背后那个口吻，绝对是抵挡神的，绝对是来自魔鬼的。当我们抵挡神的时候，小心那背后那恶者的灵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在圣经中，法老自认为神，于是在出埃及这一出的属灵戏剧中，他自然就成了撒旦的代表。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大卫有点数人口，圣经也说是撒旦在激动大卫的心，让大卫激动起来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的生命中有破口的时候，撒旦就会蹲伏在我们的门口来炼污我们，会缠累着我们，来拦阻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就好像该隐被撒旦掳去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一样，其实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你常常会看到有魔鬼的身影，甚至在我们的生命的旁边，甚至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他会挑动人的贪欲，一心要让我们心中想要的变成一定要。魔鬼撒旦会在人的贪欲中加入偶像的灵，让人能够逾越上帝设定的界限。大家想一想， 当犹大为了30两银子，那就是一年的工价，来出卖自己的主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的，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你看到吗？魔鬼在做什么？就是让他想要的变成一定要。虽然耶稣已经为他洗脚，就告诉他你要出卖我，但是他仍然是往前。我们看到当罗德的帐篷慢慢的移居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时候，当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拼命的要挤进索多玛的主流文化时候，索多玛人对罗德讲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这个人来寄居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寄居是要想做官呐、啊！魔鬼撒旦竭力将世界打扮得五彩缤纷，讨人的喜悦，夺人的视听。多少年前就听到有人讲过这句话，他说这个世界皱眉头，就是这个世界皱眉头，就是有灾难了，这个世界皱眉将会毁掉千千，然后这个世界微笑却会毁掉万万。一听这句话，我们至少明白这个背后有魔鬼的作为，就是让我们人因着贪欲甘心乐意的成为撒旦魔鬼的陪葬。我们再来看，魔鬼是让人在忙碌中无暇顾及灵魂的需要。在圣经中，埃及代表了世界，法老代表了魔鬼。当摩西告诉法老耶和华要带领他的百姓到旷野中去守节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法老说百姓是想偷懒，就强调烧砖的还要去剪草，忙的百姓只想轻省一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来考虑什么永恒的生命、灵魂的归宿和对耶和华的敬拜。所以忙字从属灵的解读上说就是兴亡。哎，忙怎么写？竖心旁一个王，其实这是属灵的解释哦。今天也是一样，不少人已经够忙了，但恶者撒旦就是盼望我们在世界上更忙。表面上他鼓励我们能够立志勤奋努力，挑战自己的极限，但恶者的目的却是要我们分身乏术，无心再来向耶和华守节敬拜。今天多少的人因为忙，他们连教会生活都不愿意来出席。你会看到是什么呢？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说忙。从属灵的层面说，在世界的年日好像过得越来越忙了，你难道不觉得吗？你现在比五年前更忙，比十年前更忙，虽然你年纪已经一天天老去，但是你觉得比年轻的时候更忙。即使这两年我们蜗居在家里，我看大家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个忙字的背后的成因与当初法老的用心是不谋而合的。如果你从属灵上来看，某些侍奉你本来是有感动的，结果就因为所谓的一个忙，你连感动都没有了，你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被神拿去。我们再来看魔鬼什么手，让至高者降卑，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魔鬼一方面高抬自己想与至高者同等，另一方面却让与至高者降卑，要至高者降卑。他一方面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信什么不重要，只要人在自己的心里有一个信奉宗教就好了，有一个信奉的宗教就好了。另一方面他又竭力的把耶稣矮化成一位道德的师尊，借此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赎和人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给模糊了、混淆了。他对世上的每一位好人都说，连你这样的好人都要信了耶稣才得救，那你过去不是白做好人了吗？他曾经也对犹太人这么说的，如果你们都要靠信耶稣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么你们自摩西数千年来不是白守了神的律法了吗？白受了所谓的割礼了吗？我们再来看，魔鬼总是试图告诉你，你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小罪。在试探和诱惑面前，魔鬼撒旦总是告诉你，大家差不多，都是彼此彼此，而且比你伟大的人都犯过类似的错误，但他照样还是被神所爱。再说你这样去做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撒旦的谎言中， 你醉酒最后会被说成是安息，吝啬会被说成是节俭，贪恋世界会被说成是生命的热情，论断批评会被说成是嫉恶如仇。同样，魔鬼会告诉你，你可以去赌场但不赌博，你可以进酒吧但不喝醉，你可以浏览色情的网站但不出轨。魔鬼只是隐瞒了一个事实，任何的罪都会带来结果。我们再来看，魔鬼撒旦会常对你我说，你比那些人要好得多。这就好像那位法利赛人在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正在圣殿里祷告的那位法利赛人，看到圣殿门口祷告的那位税吏，心里就感到深深的满足一样。撒旦会对你说，即使你在狂欢的趴地上，你只是坐着而已，你要比那些眼前的人要圣洁的多。即使你在色情的网页上流连忘返，撒旦会告诉你，你只是看看而已，你要甚至比大卫都要强得多。甚至即使你现在的行为已经出格了，但魔鬼会告诉你，不必太过自责，因为你的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你以后的悔改总是容易的，总是会蒙神悦纳的。我们再来看，魔鬼撒旦总是想方设法拦阻你去敬拜神。当以色列百姓要去旷野敬拜神，法老总是软硬兼施，他或者以死相邀，他跟摩西说，我要你死，或者不准他走得太远，你可以走但不要走得太远，或者他允许你走，但是说你要把你的祭牲牛羊全部留下来，或者说你可以去，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孩子和妇人留下来。今天撒旦也是一样，当我们要想早一点来圣诞崇拜，想多一点去教会服侍，想深一点来亲近主，撒旦就会总要闹出一些什么状况来，并不时的将一些杂事杂念来烦扰你我的心，一个劲的想来扰乱拦阻我们去教会敬拜上帝的脚步。我们再来看，撒旦常会吓唬你，不让你为耶稣付代价。而今疫情常态化，但教会生活的重启还是困难重重。我眼睛看下去，座位上是非常人数稀少。我们过去刚开始的时候，疫情没有的时候，我们即使直堂出去了，那一天也有180人坐在里面，还坐不下。这背后两年多了，疫情常态化了，如此的重启还那么困难，这背后绝对有魔鬼的作为。撒旦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太执着，对自己要多一点的保留，只要有一点的宗教生活和情操就可以了，你只要躲在矮墙后面看得见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干什么就可以了。因为人跟随耶稣要记得是要付代价的，那成本太高。当然惧怕的灵一进来，你我就会逃避，再也不敢起来服侍了，再也不敢起来见证耶稣了。好像耶稣当年传道，圣经有说，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有人就不敢承认耶稣，恐怕被人赶出会堂。这就是今天撒旦的作为和他的伎俩。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我们怎么来辨别应对胜过那撒旦恶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属灵征战的环境里，即使你想省事一点，离魔鬼撒旦远一点，这个鬼魔的灵还是一样会找到你。不要说遥远的，我们就来说眼皮底下的。那是月初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每年的6月是美国所谓的骄傲月。谁能想到这个倡导同性恋权利的运动，这两年在我们的 Carmel 竟然是 Carmel High School 的学生们在挑大梁，作为整个嘉年会的主办者。你想到没有啊，你们的孩子他们是得到市政府的支持，使用了音乐大厅那边的那大片的场地。6月5号的那一天人山人海，我看到照片热闹非凡。当你看到变装的跨性别者在操守弄姿卖弄风情，而我们的孩子却在大人的手肯下开心地向他们捐钱，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就在重演那索多玛的历史呢？我们的孩子在扮演罗德的后裔呢？当我们的孩子年复一年的，今年已经是第二年挑大梁在办这个骄傲月的大型活动，当他们觉得一个人可以 随意的跨越自己的性别是很酷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能够接纳各样的性取向是一个很有爱心表现的时候，当他们终于有一天也成为 LGBT 其中的一员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当下正在被恶者偷窃，正在被撒旦毁灭，正在被鬼魔杀害吗？但问题是，2天前我看到的这个新闻，拜登在白宫举行骄傲月同志派对上对年轻的 LGBTQ 人说，我力挺你们，你们要做自己，你们是被爱着的。哇，看到我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真的看到魔鬼的影子重重在白宫里摇晃行走。在今天这个抵挡神的世界体系面前，在真实的属灵征战面前，我们上帝的女儿儿女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3点。一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二是要看清魔鬼的凶残，三是要认清自己的软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